足足折腾了一夜，两人才精疲力尽地睡去。沈飞再次醒来，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了。经过一夜的休息，他的体力已经得到了完全的恢复，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。贾桂莲估计是去上班了，想着他被自己操得腿都伸不直的样子，沈飞得意地笑了。昨晚发生的一切到这会儿依旧历历在目，门上性欲超强的贾桂莲都臣服在自己胯下，足以说明对于任何女人，他都可以凭着自己的实力将其降服。想着沈飞就更开心了。贾桂莲确实像沈飞估计的那样，连上班都成了问题。早上一起来便发现，经过昨天的恶战，肉壁已经肿了起来，两片阴唇也比平时大了许多，甚至都有些外翻了。好在丈夫不在家，如果让那个死鬼发现的话，不杀了自己才怪呢。整个身子软软的，腰也酸得要命，他已经记不清上次这样的感觉是在多少年前。贾桂莲勉强穿好衣服，又恋恋不舍地亲了亲睡梦中的沈飞，撩开被子，沈飞的那条昨晚还雄赳赳的阳物现在已经疲软了很多，但看上去还是比丈夫勃起的时候都要大得多。这样的宝贝别说插了，就是看着都喜欢。贾桂莲不忍心惊醒梦中的沈飞，捧着他的大宝贝把玩了一阵，又帮沈飞盖好被子，拎起手袋悄悄地关上门。单车是没有力气骑了，他打了部出租车上班去了。整整一个早上，贾桂莲都处在极度兴奋的状态之中。虽然他知道自己的肉逼已经让沈飞给操得变了形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总是想着干那事儿。只要一想起来昨晚那激烈的碰撞，生理上的饥渴就不由自主地升腾起来，下面的肉壁就开始变得湿乎乎的。实在忍不住了，贾桂莲就偷偷地跑到厕所，趁着撒尿的机会摸了两把，但根本就是杯水车薪，越摸就越香。在欲求的煎熬下，没到中午，贾桂莲的裤衩已经湿透了。好不容易等到下班，平时贾桂莲是在单位吃中午饭的，但今天她就是想回家。虽然她也不敢保证沈飞在家，试一下总是好的。想着她打了个电话给局长，请了假，便匆匆地收拾了下东西就要离开办公室。刚走到门口，电话铃声响了。贾桂莲有些懊恼地拿起了听筒，没好气地问道：喂，
找谁？
找您啊，我的好阿姨。
听筒那边竟然传出的是沈飞的声音，这下可把贾桂莲高兴坏了。由于兴奋，她的声音也有些变调了。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大中午的打电话，原来是你这个小坏蛋呢。什么时候起来的？说，叫我干什么呀？
当然是好事情了，我早就起来了，出去办了点事儿，没去上学，家里没有东西吃，我现在自个儿在外面呢。
贾桂莲听说他没有吃饭，便说：
我也刚下班，还没吃呢，要不你说个地方，阿姨请你吃饭好不好？
沈飞马上应道：
贾阿姨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发财了，真的是发财了，还是我请您吧，您在办公室等我，我十分钟我就上来找您了。
还没等贾桂莲表态，沈飞已经很快地挂掉了电话。放下电话，贾桂莲觉得心跳得快了很多， 都不知道这小子发了什么洋财，兴奋到这个程度。发财不发财的好说，只要他能来，他的渴求就有了解决的希望。贾桂莲重新打开手袋，拿出了化妆盒，对着小镜子补了补妆，又打开门，往左右办公室望了望，其他的同事回家的回家，吃饭的吃饭，整个楼道里静悄悄的，见不到一个人影了。回到办公室，贾桂莲百无聊赖地翻起了报纸，看了眼标题，外面响起了敲门声，门开了，进来的果然是沈飞。他一见到开门的贾桂莲，也不管里面还有没有其他人，一下子就抱住了贾桂莲的腰，拉到身前，在他红润的脸上重重地吻了两下。突如其来的举动把贾桂莲吓了一跳，忙挣脱了沈飞的怀抱，笑着骂道：
你个小混蛋，也不看看有没有别人，想要老娘的命吧你啊。
说着在沈飞的胸前打了一下，沈飞也不躲避，反而伸手在贾桂莲的大奶子上用力地捏了一把，同时赞叹般地说道：
哇，好大的宝贝儿啊，我真得好好摸摸了。
再大也经不起你这么揉呀。说是说，贾桂莲非但没有躲开，反而将身体凑了上来，丰满的奶子顶住了沈飞的胸膛。沈飞顺势将贾桂莲揽到怀里，非常自然地双手绕到了背后，放在了贾桂莲向后翘起的大屁股上。
死鬼，也不关门，想让全世界都看见是不是呀？
贾桂莲伸手关上了门，反锁住才道：
说吧，想带我去哪儿啊？赚了多少钱呢？这么大的口气，发财怎么发的呀？快告诉我。
沈飞神秘地笑笑，弹出一只手，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个薄薄的信封，递给贾桂莲。
是这样的，我的一个同学马上就要出国了，是他们家人送他出去的，我们是最好的兄弟。他吧是烟草专卖局的头，这次他要走了，今天上午就找到了我，说送给我点东西做纪念。我开始也不知道是这东西啊。
说着，沈飞又拿回信封打开，抽出了两张便签纸，再次交到了贾桂莲的手上。贾桂莲接过来一看，眼睛都放光了。便签的抬头是省烟草专卖局的红字，下面盖着专卖局的大红印章。内容嘛，很简单。两张是一样的，拼一千件内供价中华香烟。这是一种简单的内部调拨单，虽然是如此简单的一张纸，但它的价值贾桂莲却略有所闻。拿着这两张红头批文，贾桂莲急切地道：
你能保证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这还假得了？我刚刚自个儿还跑了趟烟酒批发市场呢，打听了一下，现在的市面价是30块钱一包，如果整条买的话是25元一包。可是我那兄弟告诉我，这条子上写的内供价最多不超过12块钱一包，你算算可以赚多少吧。就是我们只卖条子不直接批出去，以最省事的方法赚钱的话，这两张纸也能值个100多万呢。还有我从烟草市场那儿拿了几个老板的电话，现在回来就想跟你商量一下，如果能行的话，一会儿我就打电话叫他来借你的地方用用，把这生意给做了，你说好不好？
贾桂莲点点头：
没问题呀，不就是借地方吗？不过在我们这里是最安全的了，政府机关嘛。不过我觉得我们一次过现金结账完事儿，不然的话太费事了，
以后夜长梦多，麻烦也多，宁可少要点，但要现金，你说呢？
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有了这些钱，再干什么都容易好多了，起码有资本来着，而且估计也不会再有机会拿到更多的条子，索性一次过。
这会儿沈飞的表现远远要成熟过他的年龄，贾桂莲赞赏的点头同意。吃饭的事情是要放一放了，两人又商量了一阵，制定了一个简单的计划，而后沈飞便分别打电话给几个老板，一共打了四个电话，其中两个可以马上提供现金，马上交易，另外两个则做不到。于是接着又一轮的讨价还价后，沈飞拍板了，价高者得。其中一个老板出价是两张批文，每张现金115万，两张一共是230万。谈好了价钱，没过半个小时，一辆黑色的凌志房车便开进了大院，停在办公楼下。贾桂莲下车去把车上的两个人接到楼上的办公室，沈飞很爽快地拿出批文递给他们，鉴定了一番真伪之后，年长的一个将手里的黑色公文箱摆在了沈飞面前，请他清点。沈飞不想多说话，那样很容易暴露自己的实际年龄，况且既然对方是有头面的人物，也就没有必要担心是假钞了。来人似乎也很满意沈飞的表现，对一个青年来讲，面对如此的巨款，能做到这样的确也不容易。双方没有过多的寒暄，很礼貌地道了别，又由贾桂莲送他们出去了。其实沈飞早已按耐不住心里的狂喜，两人一出门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公文箱，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23叠崭新的人民币。沈飞抄起一叠，刚好10小叠码成一大叠，每小叠刚好1万，整箱钱加起来一共230万。其实沈飞要求的利润很低，这也是对方马上能提供现金的很重要的基础。这些钱现在已经属于他了，沈飞脸上的笑容从来没有如此灿烂过，甚至贾桂莲进来他也没有发现，依旧傻呵呵地对着一箱子钱傻笑。贾桂莲迅即关好门锁上，又放下了窗帘，这才急切地道：
祖宗呀，别站这儿发傻呀，这么多钱你放哪儿啊？
沈飞终于回过神来，沉思了下才道：
好办，整数存进银行，其他的作为我买足彩的资金，还有平时的开销，好不好这样，贾阿姨？
对于沈飞所表现出来的成熟，贾桂莲由衷的喜欢，她妩媚的笑笑道：
你的钱当然是由你自己来安排了，不过你命好，就是买彩票也能中头奖，但愿也能沾沾你的光呀。好了，现在你是真的要请我吃饭了哦，说说以后有什么打算呀，现在你可是有钱人了。那是以后的事儿，我们慢慢再说了。
沈飞得意地摇摇头：
放心吧，我的好阿姨，这钱虽然来得容易，但还算是正经赚来的，我们可以放心的花，没问题的。
贾桂莲刚刚交易时候紧张的心情现在彻底平复下来，她长吁了一口气：
只要是正经来的就不怕了。这么多钱你打算怎么跟你妈说呀？说跟不说能有多大区别呀？反正钱是我自己赚的，又不是偷的，又不是抢的，怕什么呀？
沈飞满不在乎地回答说：说的也有道理。贾桂莲知道 沈飞的家教是十分的好的，即使是有钱也不会胡来，也就没有再去追问，于是换了个话题。好了，耽搁了好多功夫了，咱们去吃饭吧。
也对，你一说我还真饿了，走，我们走。
说完，沈飞忽然停住了，他的目光又移到了贾桂莲起伏的胸脯上。
不急不急，还是让我再摸摸阿姨你的大奶子吧。
说着，便又把刚才拿开没多久的手重新放在了贾桂莲的奶子上。真拿这个小坏种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贾桂莲无奈地笑笑，也不拒绝，一屁股坐在了沈飞的腿上，任由他的手在奶子上揉搓。沈飞一边隔着衣服揉捏着贾桂莲的硕乳，一边胸有成竹地说道，
我刚才就打算好了，先从家里搬出来，然后继续读书，一边读一边开家公司，做什么还没想呢。还有这次我就有充足的资金买足彩了，阿姨你说了我命好，那好，我们就再中几次头奖，以后不管怎么过我们都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了，你说是不是呀？总之我的计划肯定是可以实现的，你信不信？
看着满怀豪情的沈飞，贾桂莲觉得很欣慰，在他眼中这样的少年才是真正的男人呢。沈飞将贾桂莲搂得很紧，他的手揉面团一样的揉搓着贾桂莲的大奶子，下面的鸡巴也硬了起来。沈飞将贾桂莲的身体换了个位置，让她背靠着自己坐，这样一来胯下的大宝贝正好从下面顶到贾桂莲的肉壁，虽然是隔着层薄薄的裙子，但一样起到了很好的摩擦效果。不一会儿，弄得个贾桂莲心神荡漾了，想躲开又有些舍不得，左右为难之下打了沈飞一巴掌。顶什么顶啊，逼都让你给操肿了，很顶，想要我命啊。沈飞嬉皮笑脸的在贾桂莲红润的脸上亲了一口。
谁让您长得这么性感呀，只要一见到就想起操逼那事儿啊。
贾桂莲笑着骂道，操逼操逼，你就知道操逼，我是不是就应该整天光着个屁股趴在床上等着你来操呀，你就心满意足了是吧？
当然了，那样最好不过了。
沈飞得意地笑了起来，哼，想得倒美，行了行了，别瞎撞了，又操不进去，瞎使个什么劲儿啊？回家，咱回家，回了家，你想怎么操我都行，好不好？这么折腾下去，下面指不定又多辛苦呢。想着，贾桂莲哀求着说道。沈飞也不理会。他撩高了贾桂莲的裙子，直接把手伸到了她的裤衩里面，但没有继续往下，而是边在她那丰满多肉的小腹上揉搓着，边调笑般地说道，
哎，得先说清楚了呀，贾阿姨，我可没说要操您的呀，这可是您自己先提出来的。
贾桂莲的脸腾的一下红了起来，他重重地捶了沈飞一拳，
去你的，你这小坏蛋，谁想挨操了，我可没想。
他极力地否认道，
还敢说没想，让我摸摸看。
沈飞说着，还放在小腹上的手往下一伸，很容易就摸到了贾桂莲湿乎乎的肉壁，那里确实已经变成水淋淋的了。他的手指往贾桂莲的逼里捅了一下，沾着不少骚水。沈飞将手指抽了出来，伸到贾桂莲的面前笑道，
我的好阿姨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还说不想挨操，不想操逼，怎么会出来这么多的东西啊？
贾桂莲的脸更红了， 还从来没有人当着面这样羞辱过他呢。贾桂莲有些气恼地说道，
你别作践我了好不好呀，大中午的你来了什么也不说，上手就摸我的奶子，又揉又捏的，下面挺个大鸡巴硬邦邦的，在我逼上又蹭又顶的，让你这么一轮折腾不流水才怪呢，还说我，得了，我是骚逼，我上赶着让你操，我贱，行了吧，我逼骚，你以后也甭操了好不好。
没想到玩笑开得过火了，沈飞刚想安抚几句，贾桂莲的眼睛竟然也红了，抽泣着道，
是我是骚逼，是我先勾搭你的，我喜欢你才这么搞的。话说回来了，这么多年了，除了我们家那口子，我这逼也没让别的男人操过，现在好了啊，玩也让你给玩了，操也让你丫给操了，你说我对你怎么样啊，你要摸我奶子，要看我屁股，玩我的逼，哪样我没由着你的性子呀，你说要看屁股我就脱了衣服撅起屁股给你看，你说要看逼我就叉着大腿掰开逼门让你看，你说让我给你舔鸡吧，我犹豫了吗，什么时候不是趴下就给你舔啊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，人家什么时候受这样的罪啊。
说着贾桂莲哼唧着哭了起来，一边哭贾桂莲一边将沈飞往外推。沈飞知道自己算是闯了祸了，忙解释道，
好姐姐好阿姨了，别哭，千万别哭呀，我错了，其实我是开玩笑的嘛，你怎么当真了呢，对不起了好不好，全是我的不对，你骂我打我都行，别哭了，我求你了好吗，您就当我是个臭屁，放我一马好不好。
沈飞不住地哀求了足足有十分钟，贾桂莲才把眼泪收了回去。沈飞帮贾桂莲擦干净了泪水，扶着她坐在沙发上。
哎呀，谢天谢地呀，您总算是好了，我们不吵架了好吧。
谁跟你吵架了，我才没那份闲心呢。
贾桂莲没好气地说道。